所罗门的故事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结束了，这是最后一章关于他生平的记录了，这是他生命的最后，这一章记录他生命的最后，这一点加重了今天这章经文里这章经文的重要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何离世比我们如何出世来得更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阅读圣经，我们可能认为列王记前十章没有显示所罗门的任何缺点，所以传统上列王记前十一章被理解为两个部分，第一到第十章主要讲所罗门的成就和在神眷顾下的昌盛，而第十一章是关于所罗门的罪和神的刑罚。这种理解是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第十一章明确地批评了所罗门的行为。不过有学者认为所罗门的堕落与他与多名外邦女子通婚息息相关，正如十一章一节说的，而前十章里已经记录他与外邦女子结婚，即使没有特别的评判。例如列王记上三章一节说，所罗门王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还有列王记上七章八节也说到，然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所罗门又为索取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男子一样。列王记上九章二十四节也说，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所罗门与法老的女儿联姻出现在这几个经文里，但没有明确的评论。如果我们仔细的阅读十一章一节，我们便不难发现列王记上的作者在这里暗示问题一定是由他和法老的女儿结婚开始的。十一章一节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和法老的女儿联姻与其他的婚姻相提并论。我不记得我是哪里听过这句话，但有人说一个母亲用二十年将儿子抚养成人，但一个女人只需要二十分钟便能使这个人变成鱼丸人。我不确定你们同不同意这句话。所罗门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智慧的以色列王，他将自己由一个敬虔的国王变成一个叛教者，即便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也抵挡不住女人的魅力和诱惑，并陷入神特别警告过他的罪，不可犯的罪，即是拜偶像的罪恶。我们要看一看 所罗门是如何陷入这罪里。让我们从所罗门王的感情生活开始，让我们读一读列王纪上11:1-4。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列王纪上11:1-4，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我不知道你们对所罗门王有什么印象呢？或许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以色列的智慧之王，接下来便是他有很多的妻子。让我们由他的感情，由他的感情生活开始。首先，第一节说所罗门王宠爱许多外邦女子。我决定找一找被翻译为宠爱的希伯来文和希腊原文。希伯来原文的宠爱这个词使我感到惊讶，因为这是所有希伯来文描述爱的最上等的词。这个词通常是用来表达神对他子民的爱，也是夫妻之间的爱。这个爱在希腊文中通常被翻译为阿嘎佩的爱，这显示所罗门对这些外邦女子的爱不是轻浮，而是非常认真的。有趣的是，这段经文当它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时，并不用 agape， 即是牺牲的爱，而是用了另外一个词。这段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时，并不用 agape 牺牲的爱这个词，相反的，要是我凭着字面解释这个翻译过来的希腊文，其意思是迷恋女人。我假设犹太翻译者在翻译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时，他不想推崇所罗门王的风流史，所以他用了一个不怎么光荣的词来取代。我们或者对所罗门宠爱的对象感到兴趣，他宠爱外邦女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我们可能认为他看上的女子应该是很卓越的，恰恰相反的，他在女子面前不过是愚昧的。我必须对所有男人说，不要太自信，他们一定会找到一个又属灵又有才德的女子为妻。箴言18:22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箴言19:14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德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找一个贤妻的第一步是祈求神的帮助和恩赐，这是所有的年轻基督徒都要记住的。第一，列王纪上11:1-2列出这些女子，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迷恋这些女子。所罗门宠爱的正是神警戒他们的外邦女子。他们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神不允许他的子民与这些国的女子通婚。然而这事并不是关乎种族或国籍，我们不是在说跨国籍或跨种族的联姻，而是关于属灵的事。因为十一章二节后半段很清楚地说出了理由，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以色列的宗教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位一神论，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绝无他神。然而以上提到的是拜偶像的国家，这忠告的关键是属灵堕落、败坏、腐败和叛教。生命记七章三节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所以我们学习了几项关于信徒婚姻的圣经原则。婚姻关系必须是神赐的，神是婚姻的中心，这意味着男女双方都必须是敬拜神的人。男人必须担当他选择配偶的责任，神给他的子民和他们的幸福定下原则。然而人或即便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要是他的心偏离了神，他就可能犯下错误。神爱所罗门，但所罗门却坚持己见，自己判断的错误。一个男人不能仅仅单靠感觉来选择妻子。所罗门宠爱女人，在选择对象时他有很多的选择，他凭自己的直觉选择，导致他犯罪、自责和懊悔。我相信他选择他们是因为他喜欢他们，对他们有好感。单单凭好感是不能，却不能使他的婚姻生活讨神的喜悦。在所罗门后几百年，在尼希米的时代仍然提到所罗门。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十三章吗？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六节，让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即便在所罗门之后五百多年后，他仍然被当作一个例子。女人的魅力极大，甚至所罗门也不能幸免。人在选择妻子时要尊重神。要是所罗门有反省的时刻，他或许就不会有无数的他就不会因为娶外邦女子得罪神了。外在的吸引力是暂时的，且很快消失。财富也是如此。一个敬畏的妻子对一个男人是最大的恩赐。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在女人身上。犹太人视婚姻为所有男人重要的 责任。或许是男人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了。我阅读了传统犹太礼节有关婚姻的记录。第一项条款是，娶妻是每一个男人的职责，这是一个男人的职责，为了履行生儿育女的戒律。一旦一个男人满18岁，这戒律便成为这男人的义务。无论如何，没有任何男人应该在20岁以后还未娶妻，除非他正专心致志地学习摩西五经，并担心婚姻会影响他的学业，他可以延后结婚。不过他不可，贪恋女色。所罗门的风流韵事结出我们意料之中的果子。所罗门对感情是认真的，而这结出了许多的恶果。第二节的后半段说，所罗门却迷恋这些女子。这一节爱或迷恋在希腊原文中与阿嘎佩牺牲的爱有同样的词根。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爱的对象。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爱的是这些女子。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解方式。然后当我查阅希伯来和希腊经文时，我发现有可疑之处。希伯来文的词有分阳性和阴性。当我读第二节时，我发现所罗门迷恋的对象这个代名词是阳性的。这怎么可能呢？要是所罗门迷恋的对象是女人，那么应该用阴性的词，而不是用阳性的词。我查阅希腊经文也是用阳性的代名词，所以我的问题便是，这段经文里他迷恋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令人惊讶的应该是这些女子的神。希伯来文里他们的神是阳性的词，在圣经74译本里，这句经文被翻译成他们的偶像。这意味着所罗门的风流韵事是由迷恋外邦女子开始，却最终迷恋他们的偶像。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这就是爱和外邦女子的力量。所罗门对这些偶像的感情是强烈的。虽然和合本中文和合本圣经将第二节最后一段译为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在希伯来文和不同的英文版本圣经里，在这一段用到联合，也就是说所罗门爱上这些偶像，这些女子的偶像，并与偶像联合。 希伯来文联合这个词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提到，这句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最真实，所以这句经文列王记上十一章二节最真实的意思是所罗门的心意与这些偶像联合。这就是人心中情感的影响力和力量。以爱的名义，世上最聪明的人沦为愚妄人。我们在座的年轻男女都必须吸取这个教训。接着我们来看看所罗门的不良影响。至今我们看到所罗门败坏的感情生活导致他的灵命丧失，让我们思考他失败和不良影响的重要原因。我们读一读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到十八节。所罗门王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弥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试想想看，他有妃700，还有嫔300。这所罗门真是引火自焚，仅仅一个女子便能诱惑他偏离正道，更何况他有1000个妃嫔。根据第一节说，他们都是外邦女子，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不可忽视你注意的义务。我们因为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有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所罗门是箴言的作者，他在箴言里几处提到这些外邦女子，或许这是他的个人经历。他在箴言二章1到2节劝他的儿子领受他的言语和专心求智慧。在第16节他说求智慧，因为智慧能够使他脱离外邦女子。他在这里说男人一定要脱离外邦女子，尤其是他们强而有力的武器，即是他们的油嘴滑舌。箴言5章3节说，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所罗门甚至在箴言5章2节说，想与外邦女子在一起的念头是愚昧的。5章20节说，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他也在6章24节说，男人应该避开外邦女子，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要是我们读箴言，我们便知道男人需要智慧、知识、聪明、谋略和辨别能力，才能脱离外邦女子，因为这是 不正当、不符合圣经的情欲。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是每个人都需要防范堕入不正当、不符合圣经情欲的罪。一个聪明的人会堕入这种罪。不正当的爱情、不正当的情欲有令人惊奇的事影响力和权势，它甚至可以使世上最聪明的人变成傻子。一个智慧的人会陷入这种罪，一个尽职尽责的人会陷入这种罪。你可能觉得所罗门从来没有不承认他对神的信心，但是当他在罪恶里，他就很快将任何有关神的事给忘掉。一个属灵和对宗教热忱的人会堕入这种罪，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有信心的、属灵的、对宗教有热忱的人。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必须注意的事实，所罗门是在年老的时候对神犯下这令人发指的罪恶。11:4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我想这一点可能让我们大家都很惊讶。4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也就是说，他被诱惑随从别神，不是在他年幼的时候，不是少年的情欲，而是在他年老的时候。我们一般认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会自然而然变得更有智慧，然而这并不是真的。一个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有经验的人，竟然在年老的时候犯下这罪大恶极。越是年长，并不代表会变得更属灵或更圣洁或更有智慧，这应该引起所有成年人深思有关他们的属灵成长和现今的状况。所罗门越老越糟糕，长期的侍奉神并不代表这就会使我们成为更老道、更成熟的信徒。所罗门侍奉神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们可以找到他早年与神相交、振奋人心的见证，但是他却在年老时陷入羞耻。我们不能凭我们的年龄或侍奉的长短来断定我们的属灵状况。所罗门没有保守自己的心，他的心离开了神，转向外邦女子的偶像，他的心变得不洁净，他在神面前不完全。我们一般认为我们越老会越属灵，但是年龄不能使我们自然地变得更属灵。许多人年轻的时候对神的事十分热忱，但是年老了却没有这样的热忱，这样是很有可能的。所罗门在年老时的挣扎是对属灵的事漠不关心和叛教。我也看过这样的人，这说明我们年龄越大越要在神的事上用心。要记得保罗在他的教牧书信中教导，在基督里年长的人该做的事、该尽的职责。在这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所罗门年老时在他的心离开神的时候， 他是否能够请教任何导师呢？他有任何导师可以请教呢？他像一个没有牧者的迷途羔羊，因为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所以也没有人可以成为他的导师。没有导师的生命是可悲的。我们越是年长，越是难有导师。在属灵的历程上，没有导师是寂寞而危险的。所罗门的罪是非同小可的。他带了许多的偶像，第八节说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所罗门拜许多偶像，他随从西顿人的女王亚斯他路。亚斯他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名称。亚斯他路一般被视为一位女神，有时也被称为思月之神。后来他与巴利对等，他也是一名有战争和爱情的女神。所罗门随从亚摩人可憎的神弥勒公，弥勒公也被称为摩洛。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严禁卖拜摩洛。这些这可以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一节、20章2到5节看到。与这禁令相同的是，在生命记里的律例典章也严禁迦南人、严禁以色列人行迦南人所行可憎恶的事。所罗门为亚摩摩押可憎的神摩基摩和亚摩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城东面的山上建筑丘坛。我们能够在旧约列王记下3章27节提到基摩神要以人做祭物。这句经文说，摩押王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记载中也有相同的事情发生。列王记下16章3节，我们读到犹大王亚哈斯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金火，金火就是焚烧孩子献作祭物。亚哈斯似乎将他亲生儿子献作祭物，所罗门违背了他的信仰。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虽然所罗门去拜了各样的偶像，但他并没有完全离弃神，没有完全的否定自己的信仰。他在没有完全离弃神的同时去拜其他的神，他的宗教是合并了腐败和包容的宗教，不再是独一的。第六节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这种妥协的属灵状况并没有产生 任何好处和公益，只会使他更罪恶。所罗门死后，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在耶罗波安的领导下随从起他的神，我们对此并不该感到惊讶。在所罗门去世以后，以色列国便分裂了。这是所罗门拜偶像撒下的种子。这是多么可怕的罪！所罗门甚至忘了过去列王记上的作者在上下文两次，即第四章第四节和第六节，拿所罗门与大卫做比较，说所罗门不像他的父亲大卫。在第四节里说，所罗门没有像他父亲大卫那样忠心顺服他的神。第六节说，所罗门没有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神。在他的生命里有曾经有好榜样，但是他忘记了过去的教训。大卫是所罗门的榜样。然而接续所罗门作王的儿子罗波安是一个愚昧鲁莽的人。有人可能争辩，我们不应该指责所罗门有那么多的联姻，因为很多时候这样的婚姻只不过是政治性的安排。的确，类似的政治婚姻在东部是众所周知的，被视为政治联盟的印章的。这样的联盟不仅仅维系良好的关系，也确保降服国的忠心。所罗门的联姻并非只是政治的权宜之计，因为所罗门允许在神殿里拜假神。圣经很明确指出，神谴责所罗门是因为他引进了异教和拜偶像。在很大的程度上，所罗门的统治时期是以色列宗教融合最盛行的时候。宗教融合指的是在不同的宗教里选择这样的概念，用来调整适应自己的宗教。所罗门爱偶像的同时坚持圣经的宗教。此时我不仅想到他叛教的原因，是什么促使他行走在属灵的黑暗里呢？我说他的外邦妻子对他的影响深远。他恋爱女子，但我在圣经里也找到另一个使他衰败的原因。众所周知，所罗门是一个伟大的建造者，他建造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有趣的是，所罗门的宫殿和圣殿的设计受到腓尼基风格影响。一位已故教授曾经概括说，他曾说所罗门开始了一系列精心的建筑工程，在整个宫殿和圣殿的计划的设计里，腓尼基风格有主导式的影响。在开凿的方式、基殿、奠基和房角建造的细节，所罗门所砌的建筑 与大卫和扫罗的时代建筑有强烈的不同。与扫罗大卫时期的建筑设计和气体，所罗门引用大量的腓尼基风格。所罗门引用腓尼基神殿的模式是有风险的。我们知道所罗门依赖两个腓尼基人，一个是名西兰的熟练工匠，另一个是推罗王。所罗门很有可能，所罗门在热烈的为神建造神殿时，不知不觉地受到异教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从中我们必须学习的是，我们必须照着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神的工作时，将世界的文化带进来的，这事情必会有后果。这或许也是教会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越是衰败，然而教会越是衰败，教会越是想要把世界的风俗带进来。如果教会只是世俗的团体之一，那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教会呢？真的是很可悲的，世俗的文化越来越凌驾在教会的文化之上。权宜之计，要求效率和贪图方便，最终可能是以我们的属灵清洁为代价。世俗的文化，世俗的文化被带进教会是必然有后果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所罗门的对神对所罗门的审判，罪必是有后果的。罪人或许会忘记他们所犯的罪，但罪不会忘记犯罪的人。神向所罗门发怒，11:9-10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神向所罗门发怒，这一点触动了我的心，因为神没有理由向所罗门发怒。所罗门不配神的愤怒，神完全可以凭他的公义，绝对的公义，按照所罗门的罪恶审判他。然而神向所罗门发怒，告诉他他的不满。我相信神向所罗门发怒，展现了他的怜悯。神发怒的原因是所罗门的心偏离了神。所罗门忘记两次向他显现的神。所罗门不应该忘记这些事的。神对所罗门的爱展现在他对所罗门的期望。 但是可悲的是，所罗门将他的爱给了偶像，背离了神。神宣告了对所罗门的审判。第十一节说，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他的国将被夺回，这国分裂，赐给他的臣子。尽管如此，神仍然不忘他的怜悯。第十二节说，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第十三节说，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这里有许多我们可以思想的地方，我希望你们看到大卫的属灵遗产给即便堕落的所罗门仍留下了祝福。我希望基督徒父母也能够想到这一点，无论你在主内为主的荣耀撒下的种子，神都会纪念的。就像大卫他的属灵遗产给即便堕落的所罗门也留下了祝福。神在所罗门堕落的时候仍然纪念他父亲大卫，我希望这一点能够成为许多基督徒父母的鼓励。所罗门背弃了神的道，他没有顺从神的诫命，他不圣洁的爱恋导致他爱偶像，因此遭到审判。他不经意的探索世俗文化和不圣洁的婚姻，导致他的背教和崇拜偶像。他没有守住他的心，虽然在年少时他对神发热心，在老年时却背弃了神。这一切都是由外邦女子不圣洁的联姻开始。可以说我们从这个信息中学到两个特别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婚姻必须在主里的，必须在主里的，不仅仅是为我们的家庭幸福，也是为了主的荣耀。我想说，在我的生命里，我个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神赐给我一个极好的妻子。我能有今天，我的妻子有极大的影响。婚姻必须在主里的，我们的心也必须给主，而不是给别的事物或别神。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必须不断的培养我们的属灵生活，直到我们死。属灵生活也是不进则退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 培养我们的属灵生活。在我们最后一口气前，我们都要尽心尽力的侍奉神。越老说明我们见主面的，我们越快的见主面了，所以让我们发热心为主做工，让我们一起祷告。